好，那我们接着，刚才也提到，就是去则不住，去为习故。这个我们讲说去为习故啊，不完全只是就动作还没有停，而是说当你讲去则的时候，你这个去的概念也还没停啊，要不然你怎么讲去则？是不是？当你讲去则的时候，你就已经把去的这个定义、这个内涵已经放在这个则上了吧？所以，除非你会讲说它不是去则，那不是去则，你又想要从去则去论住，那你讲去则的时候，它就是去则了。你看啊，去则这个名称、这个东西有没有离开去？离开去就不叫去则。这个我们光从定义上就是可以知道，把去摘掉，那叫则。按讲去则就是要有去，那有去就是这个去的意思，要这个去的词要灌在这个则上，那就是这个去的意义要在这个则上发生出来，发生意义嘛。那发生，如果这个去的这个意义在这个则上发生意义，表示这个动作还在嘛，那就不叫去了，不叫住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哎呀，去者住，那是因为你用连贯的思维把它灌在一块的，是你用前后关系把它灌在一块，你才讲说去者住。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认知单一法不会成，诸多法合合才生这样的一个执着概念。好，那去者不住，去为习故。与去相违，名为住。那这个不可能啊，去则本身就去了，怎么会住呢？不去则亦未住，何以故？因去法灭，故有住，无去则无住。所以说你因为说去的动作灭了以后才停下来，这才叫住。那如果连去都没去，怎么会有住？是不是？我们讲失去的失，那应该是先得哦，没有得怎么失？所以像我们，你如果怕失掉的话，很简单，就都不要得。是不是有道理哈？你怕小偷的话，很简单，家里没钱。有道理，有道理，哈哈，是吧？哎，那如果怕失去生命的话，简单来讲，就是没命的最好。那没命就是没有我执的最好，是不是？所以你看，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对，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因为没有，没得失的。很有意思哈、哦！这人世间的最大意义，竟然是不再拥有很多的宝藏，而是放下挂碍。从这里也开始谈。所以。如果何以故？就是因去法灭，故有住。那如果无去则无住，离开去则不去则更无第三住。若有第三住者，则在去则不去则中啊。如果你要找到第三个存在的可能性，那再怎么也离不开去则。那如果去不去则，那如果去不去则尚不可得，就算在这当中的东西，也不过是相依带的。甚至来讲就是分位差别的，分位差别的意思就是不同的排列组合出来的，再怎么跑就是这几个，那怎么样的看似相状不一样，可是其实是排列组合的不同，本质没有改变。好，这个意思就是在去则不去则中，所以说也不离开，所以说看似可以讲很多不同的样子，不离开这个去则跟不去则。那如果去不去则这个法被我破的话，其他也不用说了哈。以是故不得缘啊，缘这个去则住。故是去则若当住，云何有此意？若当离于去，去则不可得啊！如果你说离开这个，我看他的解释，如谓去则住，事事不然。何以故？离这个去法，去则不可得啊！你为什么？我们你看啊，你要去则住。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去则为什么会住？那我们不是讲过吗？ 就是应该离开去的，不再去的才叫住嘛，对不对？可是问题离开去的就不叫去者了，那你干脆可以讲说住者住可以，方便了 啊暂时连住者住都不可得了。不过就是说你要讲说去者已经离开去，因为我前面讲过应该是去的，去不再去的停了啊，就是说我们来晚了到了，所以不叫来了叫住了啊，去也去到那边，不再去了停了，就叫去法停了以后才叫住者嘛。那问题就是说刚才前面讲了去者就是因为去法才叫去者，如果去法没有，那去者怎么去者？好，所以你看呢，我们很牛，这是什么叫随缘，我们很随缘，但是随缘之怎么随缘？当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法在转动的时候，那我们应该很理性的，当你是来者是来者，当你是住者是住者，绝不以来者说住者。好，那既然来者是靠什么因缘，所以来者会来者，所以说只能方便来者而无真实来者。为什么？因为它是带因缘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产生个随缘，就是说我立此因缘才说此法，因缘若没有，此若没有，彼就没有。所以我对于彼的执着会产生一个什么态度？随缘的态度。为什么？因为那个我执着的彼者是因为靠此，而此是变动，所以彼的态度应该随缘，不是吗？标准在动，标准在动。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对世间做一个很具体的案例。所以这不，当然这个里面要谈很多修行的境界不大一样了哈，可以谈很深，但至少我们可以慢慢知道，就是说当我现在对一个东西产生一个什么很固定的很绝对的安立的时候，你必须要告诉你自己其实不容许的，因为标准在动，是不是？所以不管对人对事对物对一切法对一个概念，你就必须要知道既然带缘生的，我就应缘相对，而不能认为他说放诸四海皆准，那我有空观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我有随缘而已。所以我想这叫做一种素养，这叫一个熏修，乃至如果这种观念有了以后，叫正见，叫正念。这时候你就会慢慢感觉怎么样，你对于世间的固定的看法开始怎么样松掉。那只要你松，就有什么作用？这不但是你的挂碍减少，你的自在增加，连你的对事情的看法也开放，这时候才叫做打开心胸。为什么？你的习惯性改变了，这时候叫做你的心要，我经常讲叫 open mind， 要 open 啊！现在打开，你切开也是一颗那心脏而已，因为你的观念把你绑住了。你的习性把你绑住了，那为什么绑住？因为觉得它实质意义嘛，所以我觉得有价值，所以我才绑在那。如果发觉我要执它而不得执的话，而且它只是相对的时候，你会发觉也不一定要那么固定啊，这时候心自动就会打开。所以你突然本来对一件事情就有这样的角度，发觉说其实也可以另外一个角度呢，你看这就是感应。本来只有几个看事情老是用固定的角度，突然发觉换个角度也可以呢，那换个角度也可以呢，本来是因为这个固定角度而让你挂碍，结果说其实只要换个角度也不必然那么苦呢。没错，所以这时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原来我是大人物，所以怪不得现在有在苦其心志。这时候就高兴了，对不对啊？显然我是大人物啊，不然怎么现在没钱空乏其身？当然到临终的时候发觉不是大人物，不过还好做梦也过来了，至少没那么苦啊。这是鸵鸟心态了啊。不过我的意思，其实它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转个弯。在这个转个弯，绝对不是我们青年讲的这样，你要打开啊，你要放下，放不下的，用鼓励的没用了，要真的知道的，那而且是比较相应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道理。 所以其实波折的东西，你如果看这个文字，哇，实在是够闷的。可是这样转个弯，而把它用到我们的念头上来讲，其实它就是一个智慧，是不是？哎，好，你知道，若去者住，事事不然啊，应该离开去法，去者不可得。若去者再去向，云何当有住啊？那你讲去者的时候，这个去本身就是去者的一个内涵之一，一个定义之一。那去，只要这个语词还可以放在你身上，表示这个动作跟的内涵还在你身上发生，是不是？你讲去者住，互相矛盾，是。好，那假如我们用这种谈度，这叫互相矛盾哦。你有没有办法检查出你的生活当中很多念头是什么互相矛盾的？你有没有看得出来？嗯，有机会。那我们现在这样没办法，有机会的话可以随时跳出来，你这个看法其实处在好多的互相矛盾。那这个讲是哪有可能有叫两边见，那不是互相矛盾，两边见互相矛盾呢？你又靠着他产生这种妄想，可是又因为他而受苦颠倒；你又爱他，结果又因他而生苦，对吧？爱别离，你看，爱别离苦是因为爱哦，而苦是在后头。怨憎会，你看，会可能是好事，可是偏偏要怨。很多东西是一个相对的。那为什么怨憎会？怨要生，还必须要你有一个认为好的东西，才那个才叫怨，是不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东西，那个不叫怨。比如说我们现在说，那这种东西，这种面包那么难吃，可是突然饿的没饭吃的时候，那个面包能不能留给我？觉得那你才不要，因为你有吃更好的，所以那就怨憎会。突然发觉说，连那个都没有，连这个都很难得，那就说那。你刚说不要的那一块变爱别离，同一块面包，前面才怨憎会，后面叫爱别离。哎呀，原因在哪里？五阴炽盛苦，人真的是莫名其妙，所以叫无明。那无明叫莫名其妙，你看，哇，你看用词都还蛮搭配的，非常好。哎，事实上是如此啊。好，这个。这个云何当有住，去跟住相违，去住相违啊，去住相违故，故是去未去无住，就是这两个法，去跟未去无住，去时亦无住，就分这个去的三段里面，去未去无住，那去时亦无住，所有行之法皆同于去欲。你看，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一品，虽然在讲去啊，讲这个去来品啊，其实到最后你看它引申的是什么，所有行止法相类似的都可以通用这种角度破，所以它破绝对不是在那玩说去来去那跟我们什么关系，不是，是以这个为表征，有一个典范型的，这个典范的外执着可以，如果你懂可以应用到相通的地方，所以这里面这个观念我们讲去来对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嘛，但这是一个很多同一类型的烦恼里面的一个共通处，所以这个道理懂了，其实它可以破什么？破凡夫，可以破外道，可以破小圣，小圣的不当的，还有大圣的，有些不是真正的，在大圣法颠倒的，都可以用这个来破，都可以，是因为同一个类型的，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原理，那这个原理假如你守了，你就可以依这样的思维，如理思维去破还在这样有进前后的有去来的啊，虽然不叫去来，但意识跟去来很像的，都可以用这个道理破，不是吗？那也就是说，那不但是破外法，包括你内心所生起来的执着，也是不是于这个角度来对他的告，哎，这个念是错的，一样啊，是不是也可以？可以啊。他说：“若未去者住，世人应在去时与啊已去未去中住啊，三处皆无住。为什么？前面讲的去跟未去的哈，还有去时啊，那去时怎么样？去时不是两头吗？更何况去时是正在去哦， 那正在去更不要讲住，前面的观念也破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在同一个东西在破的时候，有时候这一瓶有时候就这边破，可是如果我们之前讲过，你可以用其他观点破，还可以容许，因为前面已经讲的去实不可得，那去实是靠前两头，所以去实不可得。好，就是说因为我们以破去跟这个未去跟已去，那因为破这两个的话，那这个去实也不存在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破法。再过来去实正去，那去实这个前面不是讲叫去住相违嘛，所以也不可能。那我们也可以从那个主体性的我的存在来破它，所以光一个法里面可以有几个面向来破这个法，那可多了。好，这次就是你的熟悉，也就是说你如果对一个法的观念很熟的话，当你现前对一个法的执着，你有多少面向可以观察它的虚妄，不是光一个面，很多面，很多很多，只要它如何缘起，就可以从它所缘起的种种面去看它无自性。所以我就讲了，如果这个团体是十个人所组合的，任何一个人认为说我就是全体，所有人都可以反对，为什么？我，那你忽略了我，是所有一个所十个因缘所组成的，任何产生自信见的观念升起，十个的面都可以破它，对吧？你认为上独立的时候，你一定忽略其他的，一定是忽略的。所以你要想说，你这个组合越多，其实就破你的都越多，是一样的道理啊。好，那个三者，中没有这个住哈。是故如言去者有住，是则不然。如破去法、住法、行止亦如是，都一样的道理。去者可以啊，那我们住呢？未住、住时、住矣，都也可以啊。是因为住矣就是我已经住完了，我要回去了，那不是完了。住法已经不住，开始动的时候，是不是叫住矣？所以所有的动作都可以从这里来看，所有的问题。所以因此我们如果要举很多例子，当然可以很多地方，所以我们所生出来的时间过程、造作的动作的前后起始点、过程终止点，凡是有前后引申的东西，都可以依三个面向把它破掉，或是从其他的面向，从过程的三段里面破，或者从其他地方都可以破。那你了解这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当然现在道理好像懂，可是拿到现实里面又觉得哎，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我们最常有的问题，是你去必须要知道说，我现在道理是如此，那跟我现在现实的时候，我的现实说，你就拿来现实，那我凭什么肯定它？这就是一种活用嘛，是不是？道理现在懂了吗？好，我是依这些条件，我有几个面向，所以他为什么辩证到现在，就是他认定的东西，他建立一个点才证明他的认知是对的嘛，是不是？那你建立你认知的点就是我破的地方嘛。好，那你现在有这种观念呢，那现在所有的认知、所有的念头、所有的肯定，我就问你，你依什么做这样的肯定？是不是？你任何对一个东西的肯定，你就知道说依什么来，你就开始知道说，你也可以比对啊，你可以比对啊。比如说我现在对某一个东西产生一种挂碍，那我就让这挂碍从哪里来，你就可以开始做这类似的一个思维。所以我们要经常正念，比如说这也是我们，这就是一个例，这个一个现实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能保持这种观念，这种观念有时候不是一直在推敲，而是一个已经熟了，熟悉以后，你自自然然，你的心对这个境的那个执取心就比较弱一点，因为你也很熟了。就是说我常在这样的思维，所以相类似的法，我不用在这里推敲。我就好像说，我因为只要看到火，就看到有火就有烟，有火就有烟，所以我看到烟就知道它有火。 那这个不是说人家告诉我，是我长期累积的经验。那因此当我在看到类似的东西的时候，我自然也心就会保持一个什么空间距离，不用止，因为什么不实在，就会有一种思维的习惯就会一直出来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在你生活上会产生一个具体的作用，因此会有一个更明显的现象，就是外在的大的动静啊，你会越来越不会惊慌啊，突然有什么变动你也比较不会那么样的冲击啊，对你的影响不会那么大，因为你向来对五欲六尘的那种观察越来越真实了，越来越有保持一个不染浊的那个作用出来，所以它突然大变化对你来讲比较不会随它转，就比较不会随它转。好，那我们就要看了，行者如从骨质相续至牙筋叶等啊，这叫做行者。行者就是那样，牙骨质相续至牙筋，就慢慢跑出来。你看是不是有前开始本来没出来，后来出来，过程到最后长出来，那不是就从这个立场来讲。好，那直者就是我们要讲形是什么，直的话叫骨质灭，故牙筋叶灭，相续故名形，断故名直。好，那这个是如果就灭的话，是我们所看的一个东西停止下来了。前面不是讲吗，因为去法已经灭的时候才叫住法，某一个法灭的某一个法才生，所以你看住法是靠什么，靠去法，是靠去法。所以我们讲的生跟灭来跟去，真正的灭是要靠生来灭的吗？不是，连灭如果要靠生的话，这个灭不叫真灭。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我们语词同样这样谈灭，如果我们这个灭是因为我们连执法都要破，对不对？所以现在讲说骨质长出来叫形，那这个叫执，这都是还是相对的。那我们来讲，我们真正的到最后究竟的灭是什么，离开这两者生灭的才叫即灭意的灭，而不是那个有没有，没有是靠有，就是说我之所以住因为我不去了，那这个住，那住也是另外一个执着啊。虽然相对于去叫执，是没有去的，可是对他本身的法是不是又生了？这有没有真正的极境？没有，因为你又生了一个灭法出来。那这个有什么意思？你们能不能引申这个道理？我们有时候在尝试着要降服烦恼，其实是怎么样？夜深烦恼，对，找不到地方想要降伏烦恼，会增加很多烦恼。为什么？你不知道烦恼的真实来源，你没有找对地方。所以我们在修学上有时候是一种善巧，先怎么样怎么样，但你不能老是一直在善巧处啊，因为善巧处，也就是说既然善巧就依你的机，依你的机，你就是世俗机，那依你的机表示世俗味道很多，所以牛奶掺了很多水，所以你喝的没问题，那你不要以为这个掺水的是正当的，你总是必须要慢慢会向法的真实道理，否则的话你以为你停了，不是，你是生另外一个法了，你生另外一个法，就像我讲的楼梯啊，你以这一阶踏另外一个阶，那每一阶其实都该舍，但你如果以舍这一阶就这一阶以为就近，那下一阶其实就是跟第一阶还会是一样，都是绑住你的东西，所以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是不是？好，那又无名缘诸行，乃至老死是名行。那这个行跟我们讲无名缘诸行那个行，其实下面这个行是跟来去的意思一样啊。啊，其实无名缘行行缘是，它是就整个十二缘起的动作，从无名为起始，那从老死为末来讲，这个叫做去 或是叫那这个灭的叫执，我们都可以谈。所以后头会谈着无十二因缘的，以色谈生灭的十二因缘，这是声闻的。那菩萨的十二因缘是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是不是由生灭来论证轮回，而是说连生灭都不可得。那因为一妄想故才十二因缘，所以不是因为有看到生灭所以这个法不可得，而是说连生灭亦不可得，所以连法生灭的法都不可得。不是生灭完了以后那个我不可得，是连生灭的法都本无生灭，是这一点就必须要抉择了。好，接着我们看啊，所以你看从这个道理，你看已经也谈到后头的缘起的道理也谈到了哈。这无明灭故诸行等灭是明止。论曰：汝虽种种门破去者住者，而眼见有去住啊。那你看他一定会拉到现实，那明明有啊，那我们来讲呢，那明明没有你就要生有，那你在你的观念那明明有啊，所以他诉诸于什么经验层次的。好，那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听完了以后结果还是诉诸经验层次的，听完但不会用到现实，就像他这样听完但明明有啊，你虽然现在在这个课你不会讲这句话，但你其实都明明有啊，是那因为明明有，所以我们继续过我们的凡夫日子，所以该欢喜的欢喜，该生气的还是依然没有减多少，还是生气，因为明明有啊，就像他这样。哎，我们看他如何明明有。答曰：肉眼所见啊，答呀，肉眼所见不可信啊，若实有去者，为以一法成，为以二法成，二句有过。也就是说那你说去者，这是两个是同一个法呢，还是同两个法？就是说开一个一义门，就是我从一跟义啊，因为你在你的看法当中其实存在两个观念，你用两个观念形成这个执着，那我就把你所认知的两个法来问你，既然从两个法来肯定这个法，那我就从这个两个法来看它有没有冲突，有没有一致啊，是一呢统一在一块呢，还是对立的？那只有两个道理，要么一要么义，那这两个都不存在，当然你用这两个概念来肯定这个概念，那两个概念本来就不存在，你如何来成立它？是一样的道理。那肉眼所见不可信啊，我们就还眼见为凭，那也有的有近视眼有老花眼，看的就不大一样了，但是啊，有的还有眼无珠，那就更麻烦了。像有的还有视而不见的也有啊，就像这个眼见为凭的，到最后你如果看一下眼见为凭，像现在的那种电脑科技，眼见不可凭哦，不可凭的啊。那我所以我才讲说，像我们以后啊，出去喝水啊，喝完你一定要把它擦干净，为什么？因为你的唾液已经沾在这个杯子上，哪些人就把你抓一下，以后科技要很熟了，就从你里面的那个细胞把它衍生一个大行出来啊，所以以后我要开车出去看到很多槟榔摊，哎，都是我，因为他就用我一直创造出来，到底谁是真是假不知道，变成我这个本来在上课的现在到处都在卖槟榔，都是我，因为有公司专用我把它造出一个一个来，就变成陶丽羊这样。那现在还可以组合弄得到这样声音，还是用一个很精细的东西可以创造你的声音出来，当然都可以，也是我们不会啊，我觉得话你眼见为凭，眼见不可凭哦，现在已经弄得你也看这真还是假都搞不清楚了，是声音你也很难说啊，我听到的我也算，也不一定啊。好，那事实上是如此，眼见的是看你的条件才得到这个所见的法，那如果条件不一样，你所见的不一定真实啊。 好，我们看它是一法生或是以二法成，去法即去者，事事不然，去法亦去者，事事不然，亦不然。好，若去法去者一，是则不然啊。好啊，一不然。问曰：一亦有何过呢？答曰：若为于去法即为是去者，作则即作业，事事则为一。好，我们现在来讲说，有没有动作？有。有没有动作者？有。那请问动作跟动作者是同一个还是两个？那如果说他说是两个的话，那变成如果是同一个的话，变成作跟作者同一个。那也就是说同一个的话变成这样，作者及作业是一样，作者跟作业是一样。可是他后面讲啊，后头我们在后头他就有举这个例子啊，作者跟作业啊其实不一样。如果作者跟作业一样的话，作者如果是一直存在，那作业要一直在。所以去则跟去是一样的话，那请问这里会产生什么过失？你知道吗？去就一直去，来就一直来。所以我要来这里讲课，我来了以后啊，因为我是代表来者，来就是要一直来，所以我知道一直绕着教室讲。为什么？来必须要跟着则一样嘛，啊，我的则一直存在，来就也一直存在，来一直存在就要一直来，所以我来这里讲课必须要一直绕到来，而且还不能回去哦，还要来到别的地方去。为什么？来就是有来而已，听懂吗？你说来了以后就停，那可是问题则还在啊，啊，如果是来跟来则那个则一样的话，则没有变，来也不能变啊，那来不变的话就一直来啊，不是吗？啊，显然我们来了以后不再来了，动作停了，则还在。那如果来跟则来跟来则则一样的话，就来的动作配合它，所以要一直来啊，只要则还在，来就要跟在那里，因为它同一个啊，是不是？所以只要来则的人就永远停不下来，是去者他就一直去，去哪里随便，反正你就不能停，你就一直去。那吃者呢，你不要停，一直吃一直吃，稍微停的话就变不掉吃者，是不是？如果相同的话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嘛。那为什么这时候名字为吃者，这时候叫来者，这叫去者？条件变了嘛。那条件变了有没有固定者？没有，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那若为与去法有异于去者，离这个去者有去啊，去有去者啊，就如果是相异，那就叫对，就是两个是二法要离开的，那这样会有哪些过失啊？如是二俱有过，何以故？若去法即是去者，是则错乱破于因缘，因去有去者。因去者有去，又去法为法，去名为法，去者名为人，人常法无常。若一者，就是两个是同一个的话，二俱为常，或是二俱无常。你如果认为去法，就是我刚才讲去法就是动作的意思，那动作跟动作者到底这两个概念两个东西是同一个呢还是不同一个？如果同一个就会出现问题的，就是说去跟去者要同一个的话，如果这中间一个是无常，另外一个也要无常，如果这中间一个常，另外一个是常，好，如果其中有一个无常，去是无常，那去者呢也无常，那去者无常就不叫去者。那如果是常的话呢，如果去者是常，那去法也要常，那就是去者一直去常嘛，对不对？就是常嘛。也就是说你自己本身会不会掉入这样的问题？你在认知上来讲，好，你为什么会确定它？其实没有可靠的东西啊。我们一般来讲是因为有太多执着，所以对你最后一个以太多执着生出的这个执着，所以为什么那么肯定？因为你是靠很多执着保证这个执着是对的，你知道吧？ 我们像我们要跟人家签约找保证人，保一个保两个保三个，其实都以不可靠，一个不可靠加另外一个不可靠，不可靠加另外一个可靠，个人起来那个另外一个可靠就觉得蛮可靠，是。所以保证只是在一个世间里面得到一个相对的认许，或者的话不可靠加不可靠，不可靠加不可靠啊，其实还是怎样不可靠。那在世间里面好像有一个固定的业力在，那就比较稳定可靠，其实哪有，如果要真的不可靠的话全部都不可靠了，也一样。那我们现在对很多东西的执着认为可靠，是因为我们用更多的不可靠在世间法上来讲集合，以便于让你内心产生更确定感。包括我们找保证者，我们就用保证的同时彼此就要升起一种认许法，而这个认许又让这个法更加坚固。只是一个就是说我保证你，你那个，那我为什么保证你？因为我还有一个法让我觉得我应该，如果做了保证人我就要信守，对不对？其实都是用很多法累积累积。可是如果我要讲说所有保证人可以一世间都死掉，因为本来它就不存在，只是在世间相对法用更多更多的法来形成，好像得到一种相对的稳定。可是真实来讲，那不过就是更多的虚谬和合着一个你认知的确定而已，其实不是。所以世间里面你若一直在建立，你便说，这也是我们很难知足的感觉。就因为其实在你同时不断在寻求稳定的时候，你内心也知道它永远无法真正去稳定，所以人的欲望不会停，人的欲望不会停。因为你有1000万还是觉得可能会倒，你有1亿你也觉得不够，对不对？因为有些东西也可以随时把你夺掉。所以人要不从根源上，他根源上去解决，他不断在寻求一个保证，所以人不安呢、啊。人不安的就要有了这个东西，就形成有了一个东西得到一个保证的同时，就为了这个保证要付出另外一个不安，不是吗？当我有更多钱来让我不会因为贫穷而不安的时候，我另外一个不安就是我这个钱不能被夺。所以你就开始要防护那些旁边的可能要夺你的这个保证，结果本来没钱有没钱的不安，现在是有钱有钱的不安，因为那个一直在动，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啊，这恶聚阴常，恶聚无常，一中有如是等过啊。如果同样把恶法等同一法，就有这样的过失，这样不同啊。若异者则相违，未有去法应有啊，未有去法应有去者，未有去者应有去法，不相应待。那一法灭，一法在，异中有如是等过。就是说，若异去者跟去法，动作跟动作者是两个的话，那变成我不动，那有一个动作自己跑去，而我这个人坐在这里，那有一个去的一直在去，不知道谁在去，我不知道，反正因为他两个吧。啊、哦，那就是去则还留在这里，去法自己一直去，或者去法不去则一直跑，那不是两个吗？所以你看啊，那是二法一、二法异都过失，那真应该怎么样？二法是一做，二法是异也做，那用什么态度？二法不可得。二法一因缘生故，以不同的角度，从动作边来讲，那个去者的动作叫去法，那个去法的表现出来一个主体性名字为去者。所以与去法成就去者，与去者成就去法，是此生彼生，此生彼生的话，既然此生彼生，此不可得彼不可得，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讲说我们讲此生彼生，不是先有此然后生彼，既然此是靠彼，彼靠此，也就此不是独立的此，彼不是独立的彼，所以此不可得彼不可得，一眼合合名之为去法去者，是。好，所以说为什么从这里我们可以想出众生在起作用的时候，假如身心自在，是不是能变化？可以啊， 我们像现在有因缘缺，我们就生不了法，对不对？但如果你是自在的话，你可以让缺的法存在，而这个只要一个法存在，另外法就会跟着生，是不是？所以一个法本，因为它本无生灭，它也不是具体有无，就看法如何怎么生。所以在变现神通的人，他有没有一定是被这个现实所约束？他没有，他只要自在的话，我们以为没有的，他可以因某种相对待因缘，让他有升起机会，所以他可以变化那个我们不可能没有就没有，他就没有还是可以有。为什么？因为我们被业力所盖住的那些生不了的法，对一个自在者可以现出。那只要有一个东西现出，其他法也跟着现出，是不是？那因为它一切法相互融通，所以说假如这个东西不存在，它会以另外一个方式再出来，它可以现出很多不同类的，因为它本身不受固定的东西所限制，是不是？所以你看一个人呢，可以在什么扮演不同的角色。你今天把这个东西在某个面上啊，你把它压到挡住它，说我不让你存在，它也可以以另外一个方式存在。为什么？法法相同。所以一个自在者，世间没有阻挡他的东西。对，也就是说你要砍我，我也不怕。为什么？因为我就是你那一把刀。我对，当你要砍人的时候，那对方变成你那一把刀，你砍谁？你要恨我，那我就进入你那个主体里面，没有彼此，你想砍都没得砍，是不是？啊，你让你升起对立的时候，你就有生恨的机会。那如果让这个对立相没有的话，你那个恨你要生也难，是不是？甚至我不但不让你恨，而且我还跟你一样。那原来我不需要恨你，因为你跟我一样，你没错，我本来就跟你一样。我可以跟你不一样，我可以跟你一样，那为什么我能这样彼此转换？因为无彼此故。所以为什么在维摩诘经为很多地方菩萨的度化众生能转换到自在，就是说他能为什么产生真实的同事色？因为他没有自体啊，所以他可以，你看这个早上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两个画比丘，他不是说挡在路上哦，你们给我站住，你们哪有这么不礼貌，活在说法，你们给我翘掉啊！你们这个怎么讲，那你光被那500个那一打就打死了，你才两个，像我们孔康哇，自以为是，人家去挡500个，人家那两个，你看佛陀呢，我们也觉得佛说的不对，我们一起去禅坐，对，好，就用这种同事色呢，那下次我们就打开不了了。你看呢，所以我在讲说，比如说那500比丘本来已经颠倒了，那两个去还要加油添醋，我讲的不好，我们去禅修。你看在那一刹那，那500比丘的错误认知是不是又得到这两个人的肯定？所以在那一个时候，这两个化比丘其实增长那500个的烦恼，不是吗？那如果我们眼光只看这一点，你要讲那如果那时候刚好看到你刚好是那个502之外的第三，你一定会骂那500加骂那两个，是不是？以我们这种小心小眼的，那500已经够可恶，还加上你这两个，结果人家到最后你还在那自以为是的时候，500加2已经回到僧团，而且度很多人，那你还在那里气愤不平，找个机会来修理那500个加那两个，结果你还在坐在树下，还在考虑用什么方式对峙的时候，人家已经回到僧团，都已经开悟了，而且500个旁边的都已经正发眼睛，还你在那想什么对付？就这样，善巧没有，而且他固定一个很明显的对错，是。那菩萨呢？法无自性啊，我看得到远处啊，所以我一直在举那个安世高的例子，就这样嘛，对不对？安世高如果像我们这样小事小心小眼， 他当然他解脱了、啊、他也不用让那个年轻人杀、啊、他说哦，他躲在那里，他在广州，我千万这一辈子不要到广州弘法。为什么？不是我怕死，我怕那个人造业，对吧？我们这样讲，对不对？那不是啊，安世高故意去让他砍了。那在我们旁人讲到高僧被砍，你那个年轻人真可恶。好，结果我们到最后一辈子完了，安世高再来，而且用这种因缘就把那个年轻人给毒了。那你如果看眼前，你真的不知道那个高僧的作为。我度你不在于这此时，我度你是在未来那个时候。这就是修行人解脱，能将很多法你看定的东西，它不是这么作为的。我们没这种能力，像我现在最近也在跟人家讨论，有时候该拒绝，有时候不该拒绝，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不拒绝？有一些过失，拒绝又怕有过失，怎么去衡量？到最后只有问宝贝啊，因为我不知道。那如果有智慧人，他就知道说，虽然他不一定很彻底，但他相对在思考上的自在度就有。我不在乎这时候让他造业，但我们现在没办法，我们可能让人家造业就让人家造业了，那过失就在你身上了。可是你要安世高就对，我可以让你造业，但我有能力度你。这就是在经典里面大菩萨有时候会折磨小菩萨，就这样。为什么？理论很多，那我就大菩萨出来了，找个机会修理修理你，让你有机会具体在生死苦海当中磨练一下。是就像那个、我们的军那个黄埔军校那个哈，磨了很久，到最后一夜魔鬼收了，是吧？是 我不太清楚啊。那一周就是要把你所有练习的在这里做最后的考验。也有道理啊，一样的道理。其实这都是一个道理上的一个演绎啊。我希望说大家不是光这个文字，如果你能细细的来品味它，拿来跟你很多现在身心上的东西，你都可以来印证的，都可以有用的哈。好，不相因待故，那这个一法在，一法灭，因法还在啊！意中有如是等过，复是去者是恶。若依一法成，恶门即不成啊。云何当有成？去者是两个，那这个两个的存在，这个两个来论证它是一是一呢，是同的呢，还是异的呢？可是这两个门都不可得。所以这两个不可得，那如何来证明有去者呢？好，若去者去法，去者去法是有的话，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前面一直在认定有去者嘛，那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啊，那这两个你要证明它有，那到底因为你用这两个观念来证明它有，那这两个观念到底有没有是依法成呢？若是依法成，就跟前面有类似哈。可是实际上二俱不可得，先以说无第三者啊。若有成，若未有成，因说因缘无去无去者。好，你看啊，如果你要说去者，所有用什么方式去者都不可得。如果你要认为道理可成，唯一简单来讲就是什么？因说因缘无去无去者。所以佛啊，到最后一定会到这一点上，一定会到说，你假如要认为有去者，很简单，就从缘起法，你就可以确认它有去者。既然从缘起法来看去者，这个去者就不是自信的去者，否则的话，这就是我们后头一直在谈的、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唯有一切回站在缘起的道理。对世出世间法的安立，你才会觉得说不矛盾。因此了解这个道理，从以世间法的种种外向的存在，你就可以说没错，有没有去者？有去者。有没有来者？有来者。你这时候就能如其所如的来说去，而且不会执着去，而且知道能说去。为什么？它是这样的因缘，所以叫随缘立法。那缘过就舍这个法，是不是？所以他必须要会到这个点上，他一切法可以谈。那既是如此，连什么？连圣道法也必须要谈在这里。如果不谈到这里， 一切修行也很难成就。这时候我们一般来讲被世间法所绑着，那如果不了解这个道，不但被世间法所绑着，然后即便修出世间法依然被出世间法所绑着，都是指是不是？好，那我们早上先到此。